要怎么讲哈？因为跟在教会里面讲这个比较深一点的题目不太容易，不过试着来谈。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是学伦理的，那么正义这个观念呢，又在社会上，不管在东方西方，都，我想这30-40年是被谈的很多的，尤其是社会啊、政治啊、法律上谈很多。那大概30年前吧，我不知道是不是30年前，哈佛的罗斯教授写的《正义论》引起很多对这个正义的回想。那这几年呢，有哈佛另外一个哲学教授桑代尔又在各个地方讲了很多关于正义的东西，也引起很多的回响哈。所以可能我们当中大学生对这也有点兴趣。其实我们不要讲赶时髦哈，我们就讲到说我们人的心里面，我想我们都有这个正义的观念，我就希望能够谈一下。在一般学术界里面，不是一般学术界，我看到所有的世俗的谈正义，从来没有从基督教的圣经，尤其没有从因信称义这个观点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基本上的错误。不过我们慢慢看看，能够在这一连串的谈正义的观念里面，圣经里面正义观念里面，我们能不能对上帝的旨意更了解，对我们的生活也能够有更美好的应用啊。这正义啊，就我们先不要想，各位先不要，尤其是我希望我自己啊，不要卖弄学问啊，我也没有学问可以卖弄了，但大家不要，年轻人有的时候多半喜欢卖弄学问啊，我们不要卖弄学问，我们就用一般来想正义或公义，或者大家喜欢用这名词 justice 在讲什么。然后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观念？有。正义嘛，一般来讲就公平，这是罗斯讲的重点了。Justice as fairness， 正义是公平，是公道，英文叫 equity 哈，或者正直 righteousness。我们很希望有这个正义、公道、公平，这包括我们从小在家里面，希望父母对我们是公道的、公平的。希望老师对我们是公道公平的，我们从小就知道考试不要作弊，因为作弊是不公平的。我们也很讨厌贪污，贪污是不公义、不公平的、不正直的，得到了很多财富，我们都不喜欢。因此我深深觉得，不是觉得了，圣经里面还有在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包括我们的小说，包括我们的童话故事，包括很多都会有这个观念。我们希望公道，我们希望公平。好，那什么叫公道和公平嘛？好，我们现在这样讲，你在考试的时候，每一个同学，我们通常会这样讲，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同样一条线，没有人偷跑。这叫公道和公平。我们考试的时候，没有人先得到老师给你的题目，或者你在考试的时候，你明明不会，但是用各种小抄啊、偷看啊，或者是什么啊，就是让我们得到一些资讯。就是我们讲公平、公道，大概就是大家在起跑点上要一致。这个观念这几十年被这些学者早就打破了。我感觉现在的观念哈，尤其越聪明的桑代尔这些人，我大概觉得都差不多，不是起跑点要一样，我觉得是要终点一样，人人有奖，每个人都要有奖。你看现在的观念，学生的观念，老师的观念，动不动就抗议，还我什么权，还我什么权。我们都觉得政府或者谁要给我什么样的待遇，大家要有一样好的待遇，我们要有一样的医疗，我们要有一样的设备，我们要有一样的好。现在的社会不是要起跑点上的平等，而是要在大家一起到终点线。各位，这一点 其实你我也都有，不管对不对哈。怎么叫你我也都有呢？就我曾经举过例子了，坐飞机的时候，现在请金钻卡什么卡什么卡先行登机，你看到他们就火大，你就嫉妒。你听到你如果不是台大的学生，你听到别人包括在这个团契哦，他是台大的，你有一种，各位如果你没有那就感谢主了，但是我们通常会有一种不高兴的那种情绪，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跟大家都一样，可是我们希望我们能跟大家都一样，大家都跟我们一样，对不起各位请不要生气，往往我们是比较差劲的人，往往我们没有那么优秀，往往我们是我啦坐不起头等舱的，我实在是不公平，你有什么好拽的要死，走过去还那么神气的样子等等等等，以此类推了，他带的表比你好，他的车子宾士轿车或者怎样，我们总希望我们能跟别人一样，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很希望不是起跑点一条线，而是终点大家一条线，我们通通坐一个地方一样的位置，我们通通吃一样东西，没有人被那个不公平的对待，被歧视或者他被宠爱，这是一个观念，这观念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可能有嫉妒的地方，但这观念呢也可能有对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说公平嘛，不管是起跑点或终点，如果终点都一样，可能也有一种想法吧，就是希望大家的不是，我想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总有一个思想，不管你怎么定这个义，就是正义这个跟公平公道跟大家得到的是一样的均分的，好像有一点关系，当然产生又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哎呀，就我们每个人都刚好相反，一方面我们希望很公平，大家的待遇是要一样的，另外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自己与众不同，各位姐妹你希望你跟这个团契里的每个人一样漂亮吗？绝对不是，你比他们都要漂亮那你就满意了，就那个我曾经提过，就是卢梭也很强调平等，但他也说了，我们人有一种天性，就是要跟别人有差异性。我的手机要比你好，我的表要比你好，我穿的牌衣服要比你好，我开的宾士轿车那个数字要比你多一点。各位，这也不必要解释了嘛。我们每个人都有，不管你食衣住行娱乐，读的学校，住的房子，通通都是一样。你住亿万豪宅你很神气，别人看你进去你很神气，但是在亿万豪宅里面还是有不一样的，我们希望是亿万豪宅里最好的那个。这就可能也就是我们总是根据圣经来讲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这两个观念都有，一方面我们要很平等才是正义，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平等又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亚伯拉罕对上帝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义吗？各位，这个你怎么解释我刚刚讲的差异和一致？很难解释。第一个，我们对人不应该一样，对义人有对义人的做法，对恶人有对恶人的做法，对成绩好又对成绩好的做法，有对成绩烂对成绩烂的做法，成绩好的就是第一名，就是有奖学金，成绩烂的就是最后一名就被当掉了。好吧，当然我们也要说，所谓公平公义，也许 我们继续在进步中，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考虑的更周到一点。但这周到可以到什么地步？我们小的时候，啊，对不起，这跟永顺的太太有点关系了哈。我们小的时候，现在也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们联考是很难考的，考就是大学，我那个时候是，10%吧，有的时候录取率比那还低一点。当然是总录取率，你要到好学校，那可能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了。那个时候我们政府，当然他有别的考量了，政治的因素什么，但是有一个考量，有人的起跑点跟我们不一样，侨生，侨生会加分。啊，现在我不知道还没有这个优惠了哈。后来反正就是，侨生我知道，譬如说在建中，譬如说在台大，我们那么小，我听到这个时候知道侨生加分的时候，我都还是小学。我在建中去玩的时候，我在台大校园玩的时候，我都会听到有人说，我们班上有两个侨生，那口气都很不屑。看不起。好，各位，如果现在我们再把这个观念，正义这个观念啊，就是有些人应该给他一点优厚待遇。当然我们不要说乔森那个时候不是别的原因，其实是政治原因，我们在跟中国那边比赛谁能争取这些侨胞，所以这也不是意义的理由啊。但是我们假定各位，我们当中有人，你们念师大的，将来要做老师的，你怎么给学生成绩呢？你说这太简单了，每个人的那个考试的，我们先简化，不要讲的太复杂，通通都是是非题或者选择题，也就是那个是电脑阅卷的，那个不是因人而异给不同的分数，那个、全世界所有人只要公平，所谓公平，得给的成绩都一样。我们假定啊，这个人每次考试都90分，他就是90嘛，他的成绩就好嘛。如果该给奖学金，给奖学金。你是老师，你会纯粹这样做吗？你会不会发现你班上有些同学，他家境特别清寒？我们又想小说里面的故事，好像，哎呦，他回家还要帮妈妈做事啊，还要打工啊，还要怎么样？他很穷啊，所以你会不会给他一些宽大和手下留情呢？那么，这个我自己也碰到这样的情形，就我做老师，我怎么给人家成绩？那你如果说，尤其在神学院里面要给成绩，我是说延伸制的，要给成绩是很难给的，因为你要考虑，每个人都有考虑。老师啊，我是师母哈，上有什么，下有什么，我没有时间做作业，我只能做这一点，但是我非常需要这个成绩，怎样怎样怎样。你应该怎么样？你要考虑到什么地步才叫公平，才叫正义？不过我们知道，刚才亚伯拉罕对上帝讲一句话：一人恶人不能一同看待。我是觉得现在的走向有一同看待，大家都一样，人人有奖，可是也办不到。奖要一同看待，最强烈的地方就是学术界，这些包括西方的知识分子，我想台湾的也是一样，知识分子都有人道精神，都对那些比较穷、比较笨、比较差、比较丑的有一些同情心，所以要在分配什么叫公平的时候，他们不会考虑到你的表现怎么样，他们会考虑到你的需要是什么。各位，我觉得这很荒唐，但是我看到很多哲学家就是讲，我们的分配要公平，看到你的需要。各位，可是我又说，在哈佛大学或在这些一流学校的特色就是，它绝对不允许一致，它绝对不允许这个世界上有第二个学校第一名的位置会取代它，它一定要显出它的优越。我不相信罗斯在写《正义论》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要在一个无知之幕之后分配，谁都不知道谁会得到什么，这样的分配最公平。我不相信罗斯写东西的时候，或者这些社会公益学者写东西的时候，他的作者是在无知之幕这本书出版了说作者是谁，人类，不会，他一定会写是他自己。 这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又喜欢凸显我们自己，就是这个很简单的正义的观念。我在讲我们怎么对人，各位，这包括在你们这个教会，包括你们，我们教会也都有奖学金要给，要怎么给？按成绩吗？按家庭的需要吗？什么叫家庭的需要？假如他拿到钱了，他就去赌了，他就去，但是他实在很需要，或者他就去喝吃喝了，这我们都会碰到。我在教会里碰到，会有人来，你们也会碰到，有人来要求，他很可怜，他真的很可怜，但是我们都听到，你不能给他钱，一给他钱，他可能去酗酒，去做什么事，你就买个便当给他，哦，买车票给他。后来我也知道，即使你买车票给他们，常常十之八九他会去退票。他要的是钱，他不是真的，他都会编很多的故事。好，我不是说对穷人不同情啊，我只是在讲到说我们怎么对待这个，跟我们自己待人处事，一切跟我们在神面前都有关系的。在利未记第十九章三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好，我也是觉得啊，就是如果你讲正义，有两个地方，大的地方，一个是行政院、立法院，那个好像是分蛋糕一样，在亚里士多德讲，这叫 distributive justice， 分配的正义。我们怎么把国家的预算分配在什么人的身上？我们对于原住民是或侨生，或者比较穷的人，或者比较智商低的人，或者生病的人，要不要多照顾？好，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也很感动，我们大概也觉得天经地义，但多到我们受不了也不行。我认识一个巫弟兄，我讲名字没有关系，巫就是对不起巫婆的巫，他是南京东路礼拜堂的一个弟兄，他们夫妻都很好，你们在网上可以看到，我也写过这个文章，就是他两个孩子都得了罕见疾病，尼曼皮克症好像是。那么这个病是就是小孩子大概是七八岁开始得，然后就慢慢退化，可能活不到20岁或20岁左右，最多的记录好像到40岁都死了。他两个孩子都得了这个病，包括所需要的药和需要照顾的这些东西费用，那是天文数字，吴弟兄根本不可能，这个数目通通是政府帮他出了。那我们觉得也对啊，照顾这两个。可是如果家家户户都有这情形，你就不觉得要这样了？或者说如果照顾这些，你的税要多被抽一点，你就不愿意？别人抽可以，我们总是这样想。人的正义真是非常的邪恶，人都是非常自私，我们考虑都是考虑到自己。我之所以要从圣经来讲一切的东西，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标准，或者说即使给我们正确的标准，但我们还是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来想。你们施行审判，你说我不是法官啊、哦？我又想到你在法官，就是我、哦、对不起， distributive justice 就是分配资源，我们怎么分配，或者分配薪资，我们怎么分配？各位，这都跟你们有关系了。你们出去工作，不是前一阵炒得很热吗？大学毕业生一个月2万块钱，退休拿18%的，什么事都不做，一个月7万8万。我妈妈就是，很多公务人员都是，公不公平？你是7万8万，你都说这是很公平。我们一辈子给了国家，现在怎么样？不管有没有，真的是这样子。就每个人考虑都从自己来考虑好了。假如大家钱都很多，也很分，也就这样分配，但钱少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了，我们就开始争了。所以如果不是经济情形不好的话，我想18%是不会动的，因为每个人都在分配的时候希望人人有奖，人人没有奖的时候我们就印钞票，反正什么时候崩溃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 distributive justice， 怎么分配是好的。我只是提出一些问题，我还没有告诉你，我也不能告诉你答案，因为我的答案总是因信称义，因为行为和律法实在没有办法叫我们称义，我们考虑什么都顾此失彼。另外一个啊，亚里士多德讲 retributive 的 justice， 就是报复的正义或补偿的正义，那个呢就不是行政院和立法院的事，那是 法院的事了。你做错要怎么处罚？分配给不是分大饼啊，不是分资源，是分处罚。好，各位，这个也什么叫做公平？杀人者死，可是这个杀人的人他是精神病，是不是他就可以减轻一点？他是意志清楚的时候杀人罪好像大一点，他是酒醉的时候杀人罪好像就轻一点，那我们杀人最好就猛喝酒咯。就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就跟你给学生打成绩分配这些资源一样，处罚也有不一样的。好，所以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只有说不可以行不公义。下面啊，就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五节，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这好像是一致的，每个人都一样的尺，一样的砝码，一样的升，一样的斗，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来都是一样，皇帝乞丐你要买米都是一样的升和斗。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很多时候又觉得不应该一样，有些人应该给他多一点的东西，有些人资源要多给一点，有些人处罚要多给一点。哦，你在圣经里就看到很多时候讲到义，特别讲到上帝的义的时候，可能更多讲到的不是分配的义，而是报复或者处罚的义。诗篇五十篇第六节，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就这世界有太多的不公平了，那么神在世上有公平的审判，但是要等到完全，等到将来，神是施行审判的。啊，这个我们最后都会跟，我每次也会提一下，因为这个太重要了。结论就跟因信称义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得到的应该是永远地狱的火，但是上帝在他的义里面施行审判的时候，让我们得到拯救又很公平。生命记第一章十六节，你们听颂，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啊，这也真是很难说哎，这真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说，因为圣经也只有讲一个原则，细节怎么用也很难说。他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是这样讲哦，以色列人外邦人两个人打官司到法院里，以色列的法官不可以偏袒以色列人。啊，各位，这个每个人都会说，但我们又问什么叫做偏袒。啊，我曾经举过例子，我对待我两个儿子，我自己觉得我应该都很公平的待他们，很爱他们，可是两个人绝对的处置方式不一样，他们两个穿的衣服就不一样。我很公平的对他们，没有叫他们两个人穿一样的衣服，晚上没有盖一样的被，那你说这是不公平？没有，很公平。因为我两个儿子，一个是活体，一个是冰体，一个是哇很怕盖被，盖了就全身发汗，所以不能给他盖太多，一个是很容易感冒，所以你要加很多的被在他身上，这样才是公平对待。好了，各位，现在我们想到上帝对我们的，你可能觉得的不公平了，这太多了。你如果长得不够漂亮，对不起啊，如果你长得不够高大，或者你脑袋不够聪明，你大概都会迟早抱怨上帝不公平。我发现很多无神论，很多不信主的人在抱怨上帝事上都非常有神论，因为他有个对象可以去骂一骂，感恩都没有哈。就是我们刚看到，我说这些，其实我就再要把我的结论，在每一次结论都会提到，就是我们需要信靠上帝，因为你从人间来，我们不是不要讲正义，不是不要公平，我们要的，但是我们实在是怎么做都不会完善，都不会完美。所以各位，我劝你不要去听什么哪一个政党哪一个人物给你太美的图画，因为我们能开出的支票，我们开出的支票能兑现的是非常少的，其实是没有的，包括在正义的事上， 不过我们相对的，神也要求我们，不管在分配的上，在审判的时候，对外人，对以色列人要公平，要按公义审判。按公义审判，我们刚刚说好像是要有一样的砝码，但一样的砝码又怎么样用在包括男人和女人身上，就完全不一样。这是也是社会上还有你们在大学里的议题，男女女性主义。那这个女性主义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我觉得女性主义也一直都在摸索。有一段时间，女性主义的所提的特点啊，就是男女要平等啊，不是平等，要一样。我觉得大概是我30年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这样。那时候，哎呦，我一天到晚都听到美国人很gentleman嘛，要对女人客气一点，要对女人进门的时候就要被她为她开门。后来我就是有点敏感，因为我们的神学院是最前进的，就问我们同学，我说我们碰到其他女同学要不要帮她开门，她说千万不要，这是歧视，你嫌她力气不够大是不是，你这个是 sexual 的 harassment 的另外一种方式，占她便宜啊。那么各位，这个在现在也有啊，我1月到德国去，我算是领教到，而且是在教会里面，厕所男女共用的，就是你不能歧视人家，当然男生都会觉得好过瘾哦，不，你不能歧视别人，你不能把男人和女人 discriminated， 那就是不公平，大家都应该一样。到现在社会里，这个都跟那个终点的平等有关系，就大家一样看待。那事实上到最后就变成人跟动物也没有区分，各位，这都不是玩笑话，我在这里不去讨论了。包括对不起，性上面的受教这些事情，你不可以不一样。不过好像女性主义最近的做法呢，又是强调女性的特别很特殊，我觉得他们还在摸索。我只是在问，我只是在希望各位想，什么叫做公平对待，什么叫正义对待，什么叫做一样的砝码。耶稣上帝有讲要一样，尺寸深斗都要一样，可是我们又会觉得都一样有的时候好像最起码不人道。有些人应该，如果是要对他公平的话，有的应该多给一点，有的应该怎么样，因为这个大自然好像就有很多的不一样，包括男女就不平等，包括我们这里坐的每个人，我们的智商，我们的一样，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事实上没有一个一样的。好，但是还是要说，我在圣经里看到讲义比较多是在讲到审判的。那这是我现在在看世俗的著作最少提到的，就是上帝的公平，包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为基督徒大家都觉得这不公平，不，这不够慈爱。可是我也常常讲，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在出埃及记21:22，犯错的人要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断的是什么？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些我们也不能够细讨论了。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左边的那颗门牙被人打断了，那么法官判就要打你左边的门牙，而且不能打到右边的哦。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18岁的跟一个80岁的，如果一个18岁的被80岁打断了，跟你打回80岁打断有什么关系？他那牙齿早就要掉掉了。就是 exactly 一样的东西不一定就等于公平，我们还是不晓得。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37篇，里面不是叫你不公义，不是叫你在这世界上不要公义，而是这个世界上或者今生或将来公义的实现 在于依靠上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并不是说我们看到不公平的事，恶人没有被惩治，心不高兴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是很对正确的，因为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放下去的那个正义的种子。我们见不得，即使江洋大盗他的良心也是见不得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平。正义这个题目在人间这么容易引起共鸣，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又非常清楚一件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躲避正义，我们都在躲避正义。如果那个正义是对我们有要求，而且对我们有制裁，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希望正义放我们一马，别人做错的时候我们希望正义对他追根究底啊，这我们求神怜悯了。我今天提一下这个正义哈，在我们人间，那比较这个经文我们刚刚读过的，我再提几节哈。诗篇37篇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便必成全。那是第五节哈。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愤怒，愤怒是对的，这正表示我们的正义感，只是我们的正义或者我们的处置不可以根据我们自己，我们一切是以神为本，我们一切要信靠神的带领。各位，这句话是很不容易说的。我们每个人的正义感，包括我们的聪明智慧，多少都会觉得这个不对的事应该怎么样来纠正一下。各位，各方面，包括你长得应该怎么样，他长得应该怎么样，你的成绩应该怎么样，他的成绩应该怎么样，包括你应该活多大，他应该活多大，他的父母他的儿女应该活多大活多老，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遭遇。我们一定要，诗篇作者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不是说懒惰，依靠他不是懒惰，而是有信心。他来成就不是你不做事，而是他借着你的工作和许多人的工作来成就事情。第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圣经里面讲到义这个字的含义非常丰富，包括幸福快乐可能跟义都有关系，但我们都不去分析了这么多哈。这个使你的公义发出，不是只是在说你像包青天一样正气凛然，大家看了你，哦呦，训导主任来了啊！现在训导主任大家也不凶了，大家你们都对训导主任比较凶了啊！我不晓得哈、啊。这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说我们的正义发出来，我们的或者说美国，这也是美国现在很不喜欢讲的、很避免甚至很丑化的。你看美国的电影里面，坏蛋多半是谁？常就警察嘛，而且不是小警察，一定是大警官。我们都喜欢把这些执法的人说得很坏，在几十年前不是。如果你们看那个约翰·维恩的电影，哦，那个正义之士主持正义的有一个特点，他武艺高强，他拔枪比那坏蛋就是快那0.001秒。那个整个西部片每一个片子都是这决胜负，那个坏人哇，每次都把好人整得半死哈，不管是拔枪快或怎么样怎么样，或势力多，哇，通常就是一个孤星侠哈，然后大家都看不起他，好像那个我们金庸小说里面的丐帮的人一样。然后他拔枪很快，然后他都有一个故事让他不拔枪了，不出了。那故事通常都跟女人有关系，或者他误杀个。各位，这你继续去编那个剧哈，我不去编那个剧。所以通常那种，我还记得有个电影叫《High Noon》，日正当中， 那个有一个是不是任当中的主题曲是 Don't forsake me oh my darling， 我不记得是不是，很好听。那个日正当中里面我也不知道 high note 那个意思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这应该四五十年前电影了。圣经里面世界都常常用太阳来形容正义，五正的太阳正在中间，通常电影都是在太阳底下正午的时候两个人在决斗拔枪，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公义发出不只是这些，包括因着在义里面上帝给你各样的祝福。而第七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第九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第十节，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十三节，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这里都暗指着上帝最后的审判，但是我也一再讲，最后审判不是等将来的那一天的，最后审判或者说将来的审判包括神在今世里面会做的事。默然等候，不要心怀不平，都是在强调你要有信心，而不是在强调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就等一个包青天，就等一个双枪侠出来杀那些坏蛋，不是的，而是依靠上帝。啊，好，那么我在这里每一次讲前面一半或前面一大半都会讲到圣经，后面呢就会讲到我们人间的一些故事里面让我们能够了解的。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这是 Richard III， 这是梁实秋翻译的那个名字啊。我选这个就是因为 Richard III 这个剧里面呢，哦，很血腥，其实也很好看。其实这种啊，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有变态，或者是你要过奖我，让我说哦，我有那个正义感哈，就是我可能有一些正义感，这有正义感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小人物嘛，总是被欺负的那个情形下比较多，被霸凌的情形比较多，所以就总希望有一些正义之士出来做一些事情。但是记得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经文，诗篇三十七篇，你要自己来做正义，你要自己来判断，自己来执行。我是天天这样想的，我天天就在那，以前小时候就在做梦，梦见不是做梦，不白日梦，上课的时候在听课也在那里做梦，梦想就是那个欺负人的我怎么样有一天一拳就可以把他打牙齿都打断两个，就是常常在做这种梦，所以我成绩会那么烂啊。不可以啊，各位，我们不做白日梦，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依靠上帝让我们产生积极的生活态度。这 Richard III 其实那个内容呢，你如果去看历史，你查维基啊或什么可能都会，我这个历史不好的人我都很受不了这些东西，因为那个历史太复杂了。不过完全简化也可以，就是你可以说Richard III 里面是在讲正义公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平。你们念西洋史大概也还有一点印象，各位，我这些都烂得不得了，即使是来讲到临时恶补看一看，还是搞不太清楚，还是肯搞不清楚。还记得英国有玫瑰战争吗？就约克家族和 Lancaster 这两个家族，约克家族好像是白玫瑰，兰开斯特家族好像是红玫瑰，这两个家族呢打了多年的战争。这两个家族呢，那个前因后果我们都尽量的简单讲，要不然你就弄得很头昏了。这历史上有的莎士比亚编的剧会有一些跟历史不一样的，但是大体上一致啊。大概讲到哈，就是约克家族在 Richard III 里面，前面还有一些历史剧。我看莎士比亚哈， 也有点像看那个《甄嬛传》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没有看了，是因为过年的时候要回到岳父家里，老人家陪他们要一坐，听说是6个钟头，就放在那边就陪着他看，然后一大堆广告，然后看了我看真的很烦，太慢了。然后我也觉得你不必看，大概看几分钟大家就知道，就是尔虞我诈吧，就是勾心斗角嘛。是我觉得我看都觉得包括皇帝在内都很可怜。我同时也觉得各位当中，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你还很软弱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多么的幸福。真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一样经历各样的悲欢离合、伤痛，还有勾心斗角，还有我们觉得费解的事。但如果你认识上帝的意义，白白赐给人上帝的爱恩典，白白赐给人，哎呦，你真觉得你很幸福。你不必去追究那些，我自己觉得我们中国这个老大的帝国，神也有很多一般恩典在其中，但是因为一直都没有福音，所以在正义这些事上也都非常的残酷可怕。我看 Richard III， 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就是明成祖的靖难之变，就是明成祖应该是叔叔把侄儿的皇位抢过来了，好残忍哦！那个跟理查三世和前面的亨利六世那几个故事连续起来都差不多。其实大家本是同根生，都是一个家族出来的，为什么会变成仇敌？各位，连续剧现在我们当中也在上演啊，王永庆的大房、二房、三房啊，也还没完嘛，对不对？只是现在我们不大看了。为了钱，为了500亿吧，我不知道王先生留了多少钱。为了500亿，我们都经历这些事，有人多一点，有人少一点，有人强烈一点，有人卑鄙一点。我在教会里一样经历这些事，不要留500亿了，留500万，500万这一丢。兄弟姐妹都会反目成仇，不只是兄弟姐妹。你说我家没有，那是钱还不够，够多的时候都会，或者说够多的时候都容易会了。我这个人从来柳下惠，坐怀不乱，那是人家还不够漂亮，够漂亮你都会坐怀乱，或者说都会上当。我听说东方闪电实在很厉害，就在这里。东方闪电在台湾，我说这种异端在台湾没有市场。后来他们说，哦，他们的对象就是单身女传道。我说，哎呀，这真高明啊！因为单身女传道很辛苦的，常常是一直不断付出。如果有一个比较帅一点或体贴一点、温柔一点的男士关怀几句，未有不垮掉的。照我所知啊，男生女生这些市场都软弱。就在亨利的家族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为了争这个王位，所以就是其实是两个有共同血统的家族就开始争了。那个详细的不讲哈，我们就讲理查三世，前面就亨利六世，约克家族是篡了亨利六世的位。那约克家族的老大呢，就成为新的国王，老二、老三呢，就变成公爵。老三 Richard 呢，就是这个剧里面的主角，是一个反面人物。他是，对不起，请原谅，不是莎士比亚骑士。这是希腊哲学就开始讲的，人，对不起啊，各位。像我这样长相，你们这里没有哈，就是长得不好看的，请原谅。亚里斯多德希腊哲学说，人心中的善良跟他外貌的美丽是成正比的。你的骨骼肌肉均匀分配，你的心灵也均匀；你的骨骼肌肉畸形，你的心灵也畸形。就你那个，如果 这当然你身体如果有畸形就更火大，我天生已经这么不好，你又说我心灵不好啊，亚里士多德该死啊。不过希腊人是这样讲的，你们看希腊艺术就知道，希腊人崇尚美嘛，所以他们也很注重裸体的那个艺术表达，都那个艺术上是很美的，人的尤其男人那个肌肉，你看包括奥林匹克那个丢铁饼的，你记得吗？那个肌肉那个均匀的分配，希腊人会说你的身体的美跟你的心灵美是一致的。这个 Richard 是一个畸形的，所以他有很强烈的愤愤不平的，要争一口气。你也可以说争公义，可是可能很不易的。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老三是公爵了啊，他是畸形的，但他自卑、残忍、狡诈，这一点可能跟历史不太一样。就是历史上，因为莎士比亚影响太大了，所以包括西方人、英国人一想到 Richard III 就觉得这个人是很坏，就跟我们台湾的历史过去讲到曹操都是很坏的啊，在中国曹操就是很好的。到底真相怎么样，我们还要慢慢去找，而真相跟正义又有关系，因为真相如何跟正义是有关系的哈。这个老三 Richard 呢是很残忍很狡猾的，前王亨利六世和王太子都死在他手里，他不甘心做公爵，他把就是亨利六世这个家族的人，或者是约克家族以他为首，把他们打败了以后，很多人也杀掉了以后，他变成公爵，因为他只是老三而已，他不是老大。各位，这有一个问题了，这也是圣经里的，全世界中国也有的，长子的继承有继承权，得到的比较多，这公平还是不公平？你说这不公平，但是我们假如父母生了十个，你能同时一下生十个出来吗？那第一个出来还是长子啊？什么叫做公平？好，我这只是丢丢问题，各位去想。我们的答案已经讲过，在神那里才有啊。讲到他哈 Richard III 的事情，我要先提到，在约克家族跟亨利六世家族作战的时候。这个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就跟武侠小说一样，武侠小说都会讲，我们现在也会讲，我们台湾写历史，还有任何一个国家写历史都很本位的，就跟我们今天夫妻生活，连夫妻都是一样很本位的。你看我们华人的文化，太太那边都叫外，这我觉得是很难受的事情。为什么他叫外婆？为什么叫外公？为什么是外人？为什么叫外戚？就是我们很难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但是相对的正义还是需要有，这也是现在社会常常就是我说一锅煮，到最后就是啊，大家通通一样，到终点一样就好了。我觉得这不对。约克家族和那个亨利六世那个家族 Lancaster 家族都有错，不过那个这里我先提一段，就是约克公爵的儿子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我不知道几岁，应该十，就是还剧里都说他是孩子，这个小孩子勒特兰Letland 好像是，他被敌人追上，他被敌人追上的时候，那个敌人看到他的时候就说，哇，这可恶的小兔崽子，他父亲杀了我的父亲，他非死不可，就那凶手啊要杀这个小孩子，但杀小孩子的理由也是正义，因为他父亲杀了我父亲。那小孩子呢就跟这个凶手求，也是认识的人，也都是亲戚，说起来，亲爱的克利夫，请听我在死前说一句话，我是一个太弱小的对象，不配承担你的盛怒，你对成年人寻求报复，饶了我吧。这克利夫就是要杀他的，说你说的话没有用的，可怜的孩子， 我父亲的血堵塞了我耳朵的通道，你的话我听不进去。你爸杀了我的爸爸，我现在非杀你不可。他说，甚至你们兄弟一起落在我的手里，他们的性命再加上你的性命，仍然不能满足我复仇的心。各位，我们刚刚也提到，正义跟报复有关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我们心里都有，不一定是错误的。他说 No， 我即使把你兄弟都杀了，我若挖开你的祖坟，把他们朽烂的棺木用锁链吊起来，也不能消除我的怒火。我看到约克家族的任何一个人都在煎熬我的灵魂，这可恨的一家，我若不能满门杀绝，不留一个活口，我就在地狱里面。各位，我希望你现在都没有这种情绪。可是你看什么南京大屠杀，或者什么，或者是那个，反正你看到坏人嚣张的时候，然后最后就真是揍他一顿，然后每个他家里人都要揍，如果他家灭了你全家，你也想灭他全家。那么这个小孩向他求饶，他在问，我从来没有伤过你，你为什么要杀我？你的父亲伤害了我，但那是在我出生以前，你也有一个儿子，为了他的缘故怜悯我吧，否则天道好还，因为上帝是公正的，你的儿子也会像我的儿子一样被人惨杀。各位，这些都发生了，当然这是小说，跟历史也有点关系，报应报复。好，儿子被杀了，后来约克公爵自己也被杀了，而且被杀之前被好好的羞辱了一番。好，你现在不要同情约克家族，不要同情这个约克公爵和他被杀的小儿子，因为约克公爵对另外一个家族也很狠过，那些我就不一个个算下去，因为一直算不完的。好，约克公爵在战败的被抓住，最恨他的就是皇后，王后恨他又是就是约克公爵是要造反，是要取得国王的地位，当然王后也不会废掉，这王后就跟慈禧太后一样，或者跟武则天一样，女强人。王后看到他的死敌来了啊，就是在俘虏，他就很得意的说，来，大家来，这个人身臂想要摸着高山，结果只抓到一把影子。你想要做英格兰的国王吗？你在议会里面大闹，大放厥词，说你才应该继承王位的就是你吗？你那四个支持你的儿子现在在哪里呢？包括你最宠爱的小儿子，他在哪里？他跟这个父亲讲，这是王后约克，我这一块毛巾沾了血，那个血是你儿子的血，我们刚刚把他杀了，刚才克里夫把他杀了，我特别用这个手帕把他血沾在这里，现在你哭啊，我要看到你哭，你一哭我就要用你儿子血沾满的手巾擦你的眼泪，很毒哈。然后他说，哎，可怜的约克，若不是我恨你入骨，我会哀悼你悲惨的境遇，但我现在真希望你哭，我要你哭你的儿子，因为你也曾经这样对我的家族。然后他就开始戏弄这个他的战俘，他说，我看你都在，因为这个人一直在克制他自己的情绪，不要被王后激怒嘛。我看出来了，你需要一些报酬才能让我快乐。你如果不戴上一顶王冠，你不会说话的。来人呐，给约克戴一顶王冠，诸位大人向他鞠躬，拉住他的手，我来给他戴上，给他戴一顶纸的王冠。 好了，他现在真的就像亡了一样。好，你就是那个破坏造反叫许多人流血的约克公爵。那约克在这个时候就受不了了，就把王后狠狠地骂了一顿，说他这么毒狠，他说你流了我儿子的血，用我儿子的血来擦我的眼泪，他说我现在咒诅你，我要求上帝替我伸冤报仇。那么他讲完这话就被杀死了。啊，后来的事情，约克公爵和他的儿子在战场上失败死了，是暂时的。后来约克家族，就他还剩下的其他三个儿子反败为胜，把王后和国王都推翻了。但推翻以后，就是那个老大就做了国王了。老大做了国王，老二。老三就开始内斗了，那老三就是绿茶，哎呦，那好恐怖啊！他有一段话讲他自己，那绿茶，他说：“我是由粗糙的模子造出来的，我没有美丽的外形，我畸形粗陋，我旁边的狗对我都会叫。”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看到我的影子而笑一笑以外，我一定要做一个恶人。我要杀我的两个哥哥，我要让我两个哥哥互相为仇。然后他就开始散布谣言，说他的二哥公爵要造反。于是他大哥就是国王，就把二哥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后来大哥就把二哥处死了，处死了以后他们的家族就越来越乱。那在他们家族里面乱而且很多人死的时候，那个王后，前王的王后叫玛格丽特，这也是当时的，因为西方人尊重女性吧，或对女性放过一马，虽然是王后没有杀他，那么他有一天就跑到这个新的王宫里面来了。跑进来，这一群当年向他的丈夫效忠，后来又背叛他的丈夫，把他丈夫也杀了，把他儿子也杀了，就跟那个前面我们刚刚讲那个咒诅的应验一样。那个王后呢，就新的王后，她在新的王后面前，她说，在新的王后以及所有她以前的臣子，背叛她的臣子面前说，你们这些把我掠夺又因为分赃不均而内讧的强盗，我现在要咒诅你们，那么你们对不起我。他对每一个人，包括新的王后讲，你欠我一个丈夫，丈夫被你杀掉，你欠我一个儿子，你对那些大臣讲，欠我一个国王，你们全体欠我忠心，我现在受家破人亡，国家也没有了，我受的苦难应该是你们的，而你们夺去的快乐应该是我的，就是莎士比亚很会讲的地方，我现在所该受的苦难本来是你的，你所篡夺的快乐本来应该是我的，这些都是名言。啊，就有人说了，当初你用纸罐夹在我父亲的头上，用你嘲笑的声音使他流泪，然后用他儿子血的手帕擦他的眼泪，那个时候他伤心对你发出咒诅，现在通通都应验了，这是上帝的报应。哎呦，这一说啊，其他几个人也觉得是哦，你这个玛格丽特王后以前实在太狠太坏了。他们一说，这玛格丽特王后就说什么，我没有来之前你们都在咆哮，互相要掐对方的喉咙，现在你们通通转过来对付我了。 约克的咒诅真的那么感动上帝吗？好，现在我再来咒诅你们，国王，你如果不死于战争，要你死于非命，因为就像我的国王一样。你的儿子，我希望就像我的儿子一样，都让他们在壮年死于非命吧。王后，哇，这段话也很动人了。我愿你荣华消尽，老而不死，就像我一样，颠沛流离。我愿你寿命久长，得以哀悼你儿女之死。很毒哦。我愿你亲眼看到别人夺去你的荣光，就如同我亲眼看到你夺去我的荣光。愿你快乐的日子在你死前就早已死去。愿你经过许多长久痛苦的日子，到死的时候既不是母亲，也不是妻子，也不是王后。愿你们熬一个，你们都不得善终。后来就是他咒诅完了，这些咒诅都实现了，而实现在莎士比亚的笔下跟一个东西都有关系，包括那个约克家族的老二，就是公爵啊，另外一个被国王关起来的公爵，他居然在监狱里面，他居然没有叫冤呢。就莎士比亚在描述的时候，他当然觉得他叫冤，他没有对不起他哥哥，但是他在晚上都睡不着觉，他都会做梦，梦见他曾经杀害的约克家族的人，就是他曾经效忠的国王，还有其他的人来找他，他非常的不安。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做错事，如果被发现都会喊冤，但我们内心深处都会很害怕，因为我们罪有应得。后来就是那个老三，畸形的老三派了两个凶手去暗杀他这个哥哥，那段对话也很有意思，我读给各位听。他们两个就是两个凶手跑到那个监狱里去，拿着公爵的命令要典狱长允许他们去，典狱长一看就知道啊，公爵是要派两个凶手来杀这个前公爵的，好，就你可以进去。那时候那个囚犯的公爵，被囚的公爵正在睡觉，凶手就说，哎呀，我们凶手甲，我们可以趁他睡觉的时候刺杀他吗？这不是不太好吗？凶手乙，不，我们要等他醒来的时候杀他。然后凶手讲，他醒来，哎，傻瓜，他不到最后审判之日是不会醒的。另外一个说，你不要提最后审判，那让我很不安。怎么你害怕了？不是怕杀他，我们是奉命行事啊，而是怕杀了他而被打入地狱。下面一句话也是名言，没有命令能保障，他现在有个命令，因为是国王吩咐他来杀的，公爵吩咐他来杀的，但是没有命令能保障我做错而仍然不下地狱。那另外一个凶手啊，我以为你早有决心要来杀，现在还是有决心，我决心饶他一命。我现在回去要跟公爵讲，我不杀了。另外一个说，请你等一下，我这个善良的情绪很会变化，通常它只能维持从一数到二十。各位，我们善良情绪大概一数到二就差不多了。好，数了几下，你现在觉得怎么样？里面还有一点点良心的渣子。不要忘了，我们做完事有很多的赏金哦。他非死不可，我忘记赏金了。你的良心现在到哪里了？在公爵的钱袋里。你良心又回来怎么办？这也是莎士比亚的一段名言，我不和他，他就是指良心，我不和他搅在一起，他就是良心，使一个人变成懦夫， 一个人不能偷，一偷他就告发；一个人不能赌咒，一赌咒他就谴责；一个人不能和他邻舍的妻睡觉，一睡觉就被他揭发。各位，这都不是讲事实啊，这讲良心的不安，良心都会告诉你这是错的。他是一个脸红害羞的小精灵，在人心里造反，他使人做坏事充满了障碍，他使我有一次把捡到的一袋金子还给原主，他使任何收留这个钱的人变成乞丐，然后大家都驱逐良心，每个想要自己过爽快日子的人都努力的要把良心赶走。哇，这对凶手讲了这个话，后来他们在公爵醒来的时候就决心要刺杀他。公爵说，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得罪了你们。凶手说，你没有得罪我们，你得罪了国王。国王不会下这个命令的，我们来杀你是国王和另外一个公爵的命令。然后这个公爵就骂他，糊涂的奴才，伟大的万王之王早已经命令你不可杀人，你上帝是有惩罚的工具，打击违反他诫命的人。凶手就说，我们就是把上帝的惩罚加在你身上的人，因为你自己对前国王背誓不忠，你曾经领着圣体发誓效忠他，结果你背叛了那个誓约，你用你的刀刺入了前国王的肚子，你怎么能够说我们不守上帝的诫命，而你破坏到这个地步啊？然后他就说，哎呀，我那是不得已。那么你杀那个王子，欢喜乱跳的王子被你杀死的时候，是谁派你杀的？公爵说，对我哥哥的爱，魔鬼的作祟和我的冲动。凶手说，对你哥哥的爱，就现在国王，我们的忠诚还你的错误，使我们现在来杀你。哦，后来各位，我今天过了太多时间了，对不起，讲故事的时候常常不会约束时间，下一次一定会还你们的。后来当就是王后，新的王后，自己的丈夫也死了，自己的儿子也死了，就跟玛格丽特的咒诅一样发生的时候，她好悲惨。然后玛格丽特王后来看她，那么王后说，大帝啊，给我一个坟墓吧，谁能安慰我？上帝啊，你舍弃柔顺的羔羊，就是我两个小孩，扔给豺狼，就是被他们舅舅杀掉。过去发生这种事的时候，你哪里会闭眼不管？各位，诗篇里不是有这样的话吗？耶和华，你睁着眼不管要到几时呢？玛格丽特王后马上接了一句话，我丈夫死的时候上帝就没有管。当然上帝都有管，只是玛格丽特这样讲。玛格丽特看到这个他咒诅的王后那么悲惨，他后来就坐在他旁边。如果成就的悲哀值得重视，让我的悲哀受尊重吧。如果在哀伤中可以搭伙伴，让我的愁苦得到发泄的机会吧。各位，这一点我们都有，两个哀伤的人在一起可以互相哀伤，同是天涯沦落人。看我的伤心事，再数你的伤心事。我有一个爱德华，一个丽查杀了他；我有一个亨利，后来一个丽查杀了他；你有一个爱德华，这些都是真的，就名字相同；后来一个丽查杀了他；你有个丽查，后来又有个丽查杀了他。啊，我应该感谢你， 你生了一个儿子，替我报了仇。王后说，啊，亨利的妻，不要因我痛苦你就得意了，神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曾经为你的痛苦哭过。玛格丽特王后说，原谅我，这句话也是名言，我渴望报仇，现在看到了我又觉得厌烦了。各位，报仇不会真的让你满足的。后面又有一些讲到皇后生涯原是梦的，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了，不能再讲下去了。不过要结论一下，就是丽莎最后死得也很惨，她最后在战场前，她死的没有什么特别惨，就死在战场上。她死在战场前的晚上，所有的鬼都去找她，那么所有鬼都去找她，她的恐惧啊，那个是很可怕的。好，我们结论就是，正义是神放在我们人心里的，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会违反正义，但是因为我们还有神残存的形象，我们又希望正义能实现，完全正义实现必须是耶稣的义。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是我们没有正义感，而是我们知道怎么样默然倚靠耶和华，等候你，使我们能够数算，能够依靠你的恩典而得胜。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